Hello，一家，你
你好
是
啊，思
要我
思，
叫你一家还是叫你 Chat？
这叫一家就好了，大家都叫我一家。
我们就先从你的经历开始聊起吧，给我
好
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啊，好，大家好，我是心理咨询师严艺佳，然后这是我最常用的介绍我自己的方式。那如果说还想了解多一些的话，我一直是研究精神分析发展心理学的，这是一门研究人是如何发展的学科。尤其是对于儿童、青少年如何发展，一个家庭的养育环境如何帮助一个人发展，这一部分都是一直让我很好奇的话题。除了这些职业的身份之外呢，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然后我今年37岁，我今年下半年我要继续去英国开始一段读博的旅程，大致就是这样子。
对，我很好奇啊，你的两个小孩大概有多大了？现在他们是能够离开你，让你放手去读博的状态吗？
他们这一次是跟我一起过去的但是我在2年前我去读硕士的那一年，我是没有带他们的。我目前我的大女儿到下半年是要上中学了，然后我的儿子弟弟他是下半年相当于小学的3年级。然后当时我在去读硕士的时候，他们一个是小学3年级，一个是幼儿园大班，对。
那在你心里，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妈妈吗？
60分吧，及格吧。
因为你说你是研究青少年儿童，因为我记得之前你有一篇短视频爆火，几乎因为你我有我每天都在微博上观察嘛，你算是情感或者是心理学领域涨得非常快的账号。然后上一次让你出圈的一篇内容，其实是你在讲说，不要把在上海隔离的时候，不要把小孩和妈妈分开，我印象很深。对，所以你最早是怎么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为，比如说青少年的心理发展？
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因为在我做13年的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我觉得头10年吧，我主流的工作群体并不是青少年或者儿童，而是成年人。但是呢，就是我会觉得，我们心理咨询行业有些时候就会说，好像不同的人就会吸到不同群体的来访。我比较容易吸到的来访群体，大部分都是妈妈的群体。可能他刚刚做妈妈，或者说已经做妈妈一段时间，然后他可能在自我成长方面有很多的议题，希望来和心理咨询师讨论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因为我自己的那一个流派非常关注一个人早期的经历他从小到大的这个经历和他现在的这一些行为处事的模式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所以虽然说我看着是在和成年人工作。但是有很多的去理解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的方式，是会回溯到他的很早期的一些人生体验当中去的。所以呢，其实我一直觉得研究儿童青少年和研究成年人的行为并不分家，包括成年世界有很多关于亲密关系的这一种行为密码，都是在婴幼儿的这些观察当中可以去看到的。因此对我来讲，倒并没有说有一个特别清楚的，说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转了去做儿童青少年。我在2010年一直到2019年，我的公众号的内容其实写的大部分全都是关于0到6岁的婴幼儿的发展方面的问题。然后正式开始我说很多和青少年有关的东西，其实是我在2020年读完硕士回来之后，因为那一年呢。我觉得全世界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工作者都开始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个新问题就是疫情开始了，然后很多孩子都不得不被关在家里。那关在家里之后呢，大家又不得不去非常的依赖屏幕去完成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有的儿童发展心理的东西都是基于一个大家每天可以出门上学、有现实连接的世界写出来的。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人类行为生态的变化，到底会对于这一代孩子产生怎样的影响？很多人都想要知道。但是我作为一线工作者观察到的就是，我发现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的比例一年比一年高，而且出现的问题的这种状况也是一年比一年复杂。我自己的父亲他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然后在他自己从业的过程当中，我印象很深刻。他大概是在1999年左右开始在上海独立职业的。 当时
好早
他
啊，应该
对
是
非
第
常
一
早，
代心理咨询师。
对对对，非常早，他算是上海比较早的，就是独立开业的心理咨询师嘛。他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毕竟那个时候心理咨询不像现在接受度那么高，所以你作为一个不是在医院里的咨询师，要去获取个案都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儿。那我爸也挺聪明的，他当时就跑去高复班门口发那种小卡片，让别人知道他可以提供帮助缓解抑郁啊、焦虑啊那些问题的一些心理咨询服务。所以当时其实来接受心理咨询的青少年都非常符合我们的一种刻板印象，觉得说啊是那些老师管不了的孩子啊，他才会来做心理咨询，或者说坏孩子他才会来做心理咨询。但我自己真的开始从事这个之后，我发现，好像现在走进心理咨询室的有很多是别人家的孩子，就是看起来什么都很好，可是突然有一天他跟他爸妈说："我不要再去学校了，这不是我想要的。"啊，如果一个4岁的小孩跟你这么说，你把他丢进幼儿园，他也无力反抗。可是当一个14岁的、16、17岁的孩子跟你这么说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强行把他送去学校的。而这些时候，父母就会非常非常的困惑，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在全世界的范围当中，厌学拒学的比例这些年也都是逐年上升的，包括在中国也是。所以我就会感觉，好像青少年他们作为一个群体，需要很多的帮助。但是帮助青少年这件事情呢，在我们心理咨询行业内部又有一个别称，叫做 dirty job，就是脏活。这个脏
为
活
什
的意
么？
思是指，相对来讲，就是青少年跟他们工作的复杂程度会比成年人要高一点。比如说，如果你成年了啊，你跟我工作，那不管你爸妈跟你关系怎么着，反正我就是以你为工作对象。但是作为未成年人，我不仅要跟他这个对象工作，我还得跟他的家庭工作啊。通常青春期孩子的家庭也有很多纠缠的东西，这个工作起来的难度远比做个体治疗要来得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在于成年人其实有很多种方式是可以自我调节的，比如说，一个非常抑郁焦虑的成年人，如果他本身现实功能还不错的话，他也许说啊，我除了见咨询师，我还可以去度个假，我可以找朋友喝一杯。可是青少年他们没有这么多选择，他今天在学校里面被老师骂了，他不能说因为我明天心情不好，我就背个包去度假，他没有这样的选项啊，所以他经常非常需要仰赖于他的整个养育环境，去帮助他完成很多情绪调节的工作。但是这个养育环境，如果我们不知道一个青少年的发展目标是什么，是经常会对他产生误解的。比如说，青少年他需要成为他自己，成为他自己意味着有很多老师、家长教他的东西，他可能是不认同的。表面看起来是我不吃你们那一套啊，那个对于这个家长和老师来说，会有一种被抛弃的、被拒绝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一旦纠缠起来的话，就会形成很多复杂的动力，把一些问题搞到恶性循环的这种程度。而且，相对来说，青少年破坏力也比较大啊。他们比如说，同样啊，这个相对来讲，我们在私人工作的范畴还好一些。比如说，在医院里面工作的同行，那他们面对的青少年，如果说一些自伤、自杀的这一些状态的话，那处理起来真的是风险非常大，心理压力很大的。所以对心理咨询师来说，会觉得和青少年工作本身就是相比更小的小孩和相比成年人来讲，经常会觉得它更复杂一点，会有这样的感觉。
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青少年，可能现在国内的小孩更早熟，他们距离他的叛逆期或者是我们说的那种青春期离得更近，就是他的那个自我意识的形成的动力更强。我刚才听你讲，其实有一个挺震撼的点，就是你说关于自我的形成，因为我们自己做采访纪录片嘛，会采访很多女孩，在我心里，我会觉得大部分女孩的自我甚至是在25岁之后形成的。我昨天也做了一个个案咨询，但是是关于商业相关的。那个女孩30岁，她告诉我，她好像30岁才开始一脚踏入了成年人的世界。所以刚刚你告诉我说，当一个比如说14岁的小孩子，他就已经在对形成自我这件事情有巨大的困惑。我在想，哇，那这个东西该怎么办呢？
是，思思，你觉得青春期是指几岁到几岁？
青春期，我一直觉得14到18岁。
啊，这个是很多人的一个印象，也事实上是很长一段时间写在教材里的一个答案。 但是事实上就是现在在心理学界看来，青春期是从一个人的10岁到25岁，甚至于有学者认为是10岁到30岁，它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很多。
我太认同这点了。因为我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对于中国的女孩来说，她真的是到要大学毕业之后才可以认真思考我是谁这个命题。
是的，
那你说这个问题从10岁开始思考跟从25岁开始思考有啥区别呢？10岁的他会更困惑吗？
我觉得10岁的时候，他们的很多关于我是谁的问题可能还处在一个幻想和现实的交界处。比如说你会看到很多10岁到14岁的孩子，他们依旧会非常非常迷恋一些类似于像哈利波特之类的这一类虚幻的，但是可能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人物。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对于我是谁，我要成为怎样的人的一个思考。那么从心理发展的角度来讲，一个人基本上会在进入到比如说中学啊或者高中，开始喜欢一些现实的偶像啊，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喜欢谷爱凌啊，有些人会真的开始崇拜一些活在现实当中的科学家呀、名人啊之类的。尽管我们可能爸爸妈妈从小希望我们好像从6岁就开始看名人传记，但是从心理发展角度，基本上不到这个10几岁是不太会有这样一个阶段的。所以其实他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不太一样啊。你到了18岁左右，我觉得很多人的对于我是谁的思考其实是从16到18岁这个阶段开始，因为他们会开始考虑我要去怎样的大学啊，这个对于我去什么大学读什么专业的这一个考量，当然有很多社会文化的、家庭的影响，但是最终他会有一个声音在那儿问我到底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同时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中学生从初中或者高中开始都会有一段时间特别的有无意义感，他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啊？我每天这么拼，我到最后还不是怎么怎么怎么，他会想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过这样的生活。那有些时候这种无意义感是会让家长老师非常的头疼的啊，因为他们看到这个无意义感会很担心孩子就此躺平不起来了。但是其实从一个人的发展的角度开始思考我到底要什么，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恰恰是一个成长的标志啊。从小到大我们经常是被灌输说我给你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到了一个点你开始想，哎，那到底是不是我要的，这个就是无意义感开始的那一刻。但是这个无意义感它可能在你人生当中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显化出来，但是其实我会觉得在16到18岁的时候，绝大多数的青春期的孩子已经开始在思考我是谁。那等到了18岁之后，真的进入到大学以后，这个我是谁的东西会开始变得更加的具象。它会具象到比如说我想要读研究生吗？我想要去继承家业吗？我想要早早的结婚成家吗？这一些关于自我承担责任的我是谁会开始变得更加的主流一些，他开始要为承担责任这件事情去思考我是谁了。所以我会觉得我是谁其实一直贯穿在他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只是每个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不太一样。
明白。那一家对于你来说，我其实对于你个人有一个好奇，因为我刚刚才知道你爸爸其实也是心理咨询师。
是的。
可能对于一个小孩子的成长，他会无数次的想要分离、反抗、抗争，就是你看你相当于读大学的时候也走上了和爸爸一样的道路。那个时候在你的16到18岁，你有过挣扎吗？还是你一直都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好奇？
思思，完全不是。我读大学读的是法学院，我是半路出家做的心理咨询师我现在37岁，你倒推一下嘛，我差不多是从24、25岁开始有了那张心理咨询师的证儿。但是我的本科学的不是心理，我是学的法律。然后我法学院毕业之后，
为什么选法呢？一开始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想做心理咨询师。
为什么？因为觉得
是这样的，我听我的小学班主任说他说小学一年级开学第一天，他问所有的孩子们，你长大了想要干什么？他说我当时坐在第一排举手告诉老师，我长大了要做个律师。我自己是忘记了，但是他告诉我他记得特别清楚。然后我就非常好奇为什么我会想要做个律师然后我觉得有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爸爸其实他也是半路出家做的心理咨询师，他在最最早生活的时候就80年代的时候是个警察， 我觉得是不是可能有一部分我对他的认同在里面，但是又好像不想跟他变得一样，所以可能律师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中间地带的选择吧。
但你有没有发现还是一样了，就是在大的选择上你也是半路出家，你也是用了这种方式来去帮助别人，你今天来看它不成为一个问题了吗？
我觉得其实会有很多的认同在那里发生，当你真的整合了自己和父母的关系之后，我跟我父母的关系有一阵是非常非常撕裂的啊，不仅是我不想去走他们的路啊，包括我法学院毕业之后啊，明明有很好的 offer 可以去那些大律所金光大道一走，完了你就基本知道接下来十年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我不要，我去做了传媒行业啊，我做过一阵北漂，我当时的前男友是一个纪录片导演，所以我就相当于去做纪录片制片，然后所以我做了一阵时间的传媒，然后回到，然后因为我们两个人分手之后嘛，我想出国读书，然后我就回到上海，然后在读这个 GMAT 的那一年，我想我再学点什么吧，然后我就去考了心理咨询师的二级证，然后那个时候我都还不想做心理咨询师，我去考那个东西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自己在访谈我的纪录片拍摄对象的时候可以效率更高一点，我想知道怎么样快速的和别人建立起一个信任的关系，可以快速的去了解别人的这么一个人生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是抱着这一个信念去读的。但是你说的一点是对的，就是兜兜转转到最后我会发现我其实和父母有很多很像的地方，而且我在很艰难的把那些部分都整合起来，因为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也是很不一样的人。嗯，比如说我可能对于这个心理咨询专业技术的这一方面，很多人说啊，女成副业，虽然说我自己是不承认这一点的，我至今在意识层面上我都不觉得我是在女成副业，它只是我后来人生兜兜转转的一个非常巧合的一个选择，但是这个巧合当中呢又有一些冥冥之中注定的一些味道。而我妈妈呢，她其实是一个商人，所以说从一个从商的角度，她似乎看起来又和心理咨询是冲突的，心理咨询它不是一个特别逐利的行业，但我现在自己做短视频做自媒体啊，又是有那一部分对于商业的这一部分认同在里面。同时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爸爸妈妈全都是在中年的时候去读硕士的，他们两个人硕士毕业的时候都是40岁以后了，所以对我来讲好像觉得我自己37岁去读个博士也有一种很深的那种认同的味道在里面。
嗯，哇，那我今天就没有什么技巧可以使用了，只能平铺直叙了。
我们这是聊天嘛。
因为我在做访谈的时候有一阵子在看那个罗杰斯心理治疗，
嗯，
刚刚入行的时候我还看了一个西班牙的，是一个美剧，但是西班牙团队拍的，叫扪心问诊。
嗯，
其实你是在训练自己聆听的能力，
对的，
因为在你没有干访谈之前，你大部分都是表达嘛，你的表达能力很好，但是你会发现在采访的过程中你恰恰是要闭嘴聆听，听清楚对方到底在说什么，他到底在说什么，跟他说什么是两件事情。
是 的，
所以我也想从你这儿验证一下，你觉得心理咨询这种沟通的过程跟我们采访沟通的过程它的运作逻辑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其实在很多方面非常的像，然后不一样的部分在于我会觉得可能在一个采访的逻辑层面上面会边界和这个心理咨询谈的东西会不太一样，比如说我现在坐在你的面前，我会知道我能告诉你的东西它一定是我愿意呈现在一个公众面前的东西，那可能在心理咨询的房间里面我可能会说更多的而专属于我和咨询师之间的东西，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我之前喜欢用一个比喻，我说的做心理咨询和做访谈有一点很像，就是你要把一个人打开，就像给他进行一场开胸手术差不多，不同的是访谈你给人打开了不一定要给人合上，但你要做心理咨询你得把它合上，让它好好的从那个手术台上下来。我觉得是一个更难的考验，因为你不觉得吗，当一个小朋友尤其是你看他十几岁坐在你面前跟你倾诉那些烦恼，你肯定会有无力感，你肯定也有很多次的冲动想我得把它好好的保护起来。对，你之前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情况吗？
会有，因为治疗当中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有，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往我面前一坐都会打开的啊，有些十几岁的孩子在那儿闷着40分钟不说话，这种情况也很多，所以这个也是做青少年治疗的另外一个挑战嘛，他们有些时候可能是被父母逼着来的啊，他自己并不想来，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看个人吧，
那怎么办呀？如果一个小朋友坐在你面前，他就是不说话，你有什么对跟他聊天的技巧吗？
这个的确是非常考验的，但是我想，如果是经常和青少年工作的咨询师，对于这样的场景并不会特别的陌生。我以前遇到过一些在美国的同行，这个因为非常的全球性，也不是只有中国的青少年才这样，全世界都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他跟我说他有一个破冰技巧，他说他的破冰技巧是，如果一个青少年在他面前低着头不说话的话，他会先和这个青少年聊聊他的鞋子。他说因为鞋子就是，第一你不用去直视这个青少年，因为青少年其实对于他人的目光是非常敏感的。我有些时候和青少年工作的时候，会看起来有那么一点不务正业。这个不务正业的意思是指，我可能一边跟他讲着话，我一边在我的咨询室里面修修剪剪我那些绿叶的东西，因为我不想给他感觉说我是盯着他在看，那个会让他非常焦虑。就好像我们有些时候在家里，如果爸爸妈妈和孩子聊天，我经常教他们一个方法，就是你不要正儿八经的去聊天啊，你可以边洗碗边做菜的时候跟孩子聊聊，开车的时候跟孩子聊聊。啊，这样对孩子来说会放松很多。然后他说，我去聊鞋子呢，因为鞋子基本上在一个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通常来讲哈，他肯定是自己选的啊，所以你可以围绕着鞋子去跟他谈很多，他喜欢什么，他为什么要这双鞋子，或者这个鞋子他穿了多久了之类的，就他很喜欢从鞋子开始入手去谈这些问题。
天呐，因为你想，一个小孩儿他坐在那个沙发上，他低着头的时候，目光是正好看到鞋子的。
是的，是的，但是这样子的话，你就避免了，就是说你们两个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孩子的身体上或者脸上啊，所以这个会让孩子感觉到安全一些。我们来谈他的鞋子，我觉得从技术层面上，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要去那么操作。
有没有什么在你从业过程当中印象比较深且能够被讲出来的故事？
我觉得我可以讲讲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比如说可能我可以支持到自己朋友的孩子的一些例子吧。其实我除了青少年之外，我最喜欢工作的群体是0到3岁这个群体的。啊，很多人觉得啊，小婴儿怎么可以做心理咨询？这个这么神奇的吗？那事实上是的，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上海，能真正跟婴儿和他家庭工作的心理咨询师统共就没几个，我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有些时候，一些儿科医生、儿童保健医生，他们遇到一些状况，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不是生理导致的，他们可能会转到我这里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有的孩子他们可能是在比如说国外通过非传统途径出生的，然后他们被带回上海的时候啊，他可能看着都挺好的，可是他就是不喝奶了。啊，哎，很着急啊，带去这个医院检查一下，发现啥都好呀，他就是不喝啊。这个时候就很着急，说，哎，心理咨询师能不能帮他一下？那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主要和他的照料者去聊一聊，他们对于成为一个孩子照料者的感觉是怎样的。同时，我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观察他们和这个孩子之间的互动是怎样的，然后我会让他们看到他们自己有能力去养好这个孩子。如果说真的有一些可能，这个他们的回应的方式啊，看起来可能会让这个孩子有些困扰、有些痛苦的话，我也会用一些微妙的手段帮助他们去知道啊，也许这样做会更好一点。但是有一个更加神奇的过程，就是叫做和婴儿去对话啊。你可能觉得很神奇，婴儿看起来就是一坨啊吃喝拉撒的肉呀，你跟他讲话有用吗？我可以跟你讲一个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故事。我有一个朋友，他喂孩子母乳喂养喂到10个月的时候，他因为职场妈妈要去出差嘛，然后出差回来之后，他的孩子本来每天晚上的一个 routine 就是说喝奶睡觉啊，在妈妈身上喝完奶睡觉。可是他在妈妈回来之后，每一天晚上都是大哭到下半夜，不肯喝奶，然后哭累了才去睡。到第三天晚上的时候，他妈妈真的受不了了，就打了个电话给我，他说：“一佳，我怎么办？”他说：“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然后我说：“你要不这样子，我说你试试看跟小朋友去聊天。”他当时觉得不可思议，他说。 聊什么呀？聊什么呀？我说，你就跟他说，你说啊，妈妈在想你是不是这两天妈妈去出差了，没见到妈妈，特别难受。妈妈其实也很想天天陪着你，但是妈妈自己有工作，妈妈需要去离开两天，然后再回来见到你，我非常开心。离开的那两天，妈妈很想你，妈妈不是因为你不乖才离开的。我说你就这么跟她去聊，她说真的有用吗？我说你去试一试啊。然后她去试了，第二天她打了个电话给我，她说一佳，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就半信半疑的抱着孩子这么跟她聊完之后。这个10个月的孩子啊，他就把手抡成了一个小拳头，然后动动动，在妈妈身上敲了3下，然后就开始咕嘟咕嘟喝奶，然后就睡着了。他说：“我如果自己不经历这个过程，我从来不知道原来跟婴儿讲话是有用的。”我说：“对啊，因为在我的咨询室里面，我见证过很多这样的情况，而且从科学上面也讲得通，因为在。”最早的时候，可能80年代之前吧，人类会觉得婴儿出生的时候大脑皮层没长好，所以会觉得他听不懂也讲不来。可是慢慢到了80、90年代，脑成像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时候，他们发现其实婴儿出生的时候，在他们的脑干那里面有一个部位是掌管了人的接收性语言的。接收性语言，大白话就是我听得懂。可是我说不出来啊，所以婴儿我说他就像个小哑巴一样，他可能听得懂很多东西，可是他说不出来。那我们如果将心比心想一想，我们如果处在一个世界当中，我一个人 hold 住了很多的情感，可是周围人不知道我在经历什么，这是不是一种很难受的感觉？而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朋友过来告诉你说你是不是很难过啊，你一下子可能就会觉得我被看见了。我说婴儿其实他要的也是这种感觉。所以跟婴儿聊天其实是很神奇的一个过程，不管在我自己的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就不断的会见证这一点的神奇。
天呐，我捕捉到了2点啊，很感慨。一个感慨是你说有很多新手妈妈，他们其实不相信自己能把一个小孩照料好，
是
所
的。
以小孩子感受到了这点，他就会不喝奶。而你真正的解决方案是告诉那些年轻的妈妈们，他们可以的。
是的，这个我们在这个术语上面叫做父权嘛，就是你把这一个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父母的权利赋予给父母，让他们看到他们自己能做到。事实上，和我工作的其实不一定是妈妈，也有可能是两个爸爸。所以，尤其是在两个爸爸的情况下面，他们更有可能会去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养好眼前的这一个孩子，而这种焦虑的感觉，孩子其实是会感觉到的。作为心理咨询工作者，你在这个时候给到他们一些信心，让他们看到，哎，比如说我有些时候会有一个动作啊，我会抱着一个孩子，然后我会让一个照料者在旁边喊他的名字。这个孩子有些时候非常的小，可能才1、2个月，因为以前我和金卫中心做过一个新生儿的一个心理支持项目嘛，然后你会看到这个爸爸在孩子旁边叫他的时候，孩子的头会这么偏过去，哪怕是眼睛闭着的情况，我马上会跟这个爸爸说：“我看，你看，他认识你，你叫他了，他就把声音传过来，他就看你了啊。”尽管我们可能如果自己不是为人父母的话，会说啊，这可能就是凑巧啊，或者他可能就是一个声音，他就是转过去了呀。但是对于一个照料者来说，在那一刻，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链接啊，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支持，甚至是暗示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信心，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我是有能力的。这种感觉对于他们去成为一个更有力量的父母非常重要。
天呐，我们从一个小朋友怎么获得力量，聊到了他成为一个养育者的时候该如何获得力量。那一家，你当时当为人父母，就是决定生宝宝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准备好的吗？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很多人看到我现在两个孩子都挺大了，会觉得我是不是那种特别按部就班的想好了一步步来的那种？完全不是，就是我两个孩子其实都是意料之外的降临。对，
然后你第一个宝宝是女儿，你觉得
对。
在养女儿的过程当中有那种感觉吗？就是看到她的时候，你很多小时候的记忆都冒出来。
没有，而且我觉得其实和性别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因为一个小孩那一种需要被照顾的无助的状态，它就会激活我们内心最最脆弱的那一部分的。
那你是怎么，就是？ 你是怎么通过比较科学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一个对吧合格的妈妈？我们刚才有讨论过，你觉得自己60分做的蛮好，我觉得60分真的是很好了。对，那你怎么是适应这个过程呢？因为看起来你其实对学术的追求还是有的。
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别人觉得你是搞这一行的，你是心理咨询师，是不是做妈妈对你来说特别容易？完全不是啊！我以前在自己公众号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回应这个问题，就是你作为心理咨询师妈妈是不是特别能搞定自己的孩子？完全不是，我和大家一样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那客观来讲的话，首先是我在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的学术生涯也刚刚开始，所以我那个时候接受到的很多东西是有限的，是有局限的。比如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哈，我那个时候也是非常坚持说我一定要给孩子喂母乳这件事情。那至今我还是坚持说，如果你愿意给孩子喂母乳，这个对孩子对妈妈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到的另外的选择就是，如果你选择给孩子吃奶粉，你也可以把他养育得很好，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妈妈。啊，这是我当时没有看到的。但是后来随着这个学术研究一步步后向后面走，我会看到，哦，原来现在我们在谈论育儿的时候，甚至于都很少会谈论 mother, father, 我们更多的会谈论 motherhood, fatherhood。这个一字之差，其实它就是把人从性别的角色当中解放出来了。啊，完全可以你在一个家庭当中过去认为是妈妈承担的功能，现在由一个男性来承担，这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如果在这一个后现代的育儿理论当中，我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可能早期在我自己做妈妈的时候我也有很多画地为牢的时候，所以这个我觉得并不是一上来就啊先进的不得了，并不是。然后呢，我觉得第二个就是我从一本书中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支持，这本书叫做 Touchpoint,然后我把他的这些书全都翻译成中文了。我在过去十年翻译了将近150万字的婴幼儿的心理学著作，全都是这个 Touchpoint 系列的。他有一个核心观点呢，就是觉得说每一个孩子他在实现一个阶段性的发展之前，他一定会出现一个行为上的倒退。比如说一个孩子他学会走路前，可能会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他晚上睡觉就是很不安稳的。他把这样的一个现象叫做 touch point, 因为他觉得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面是最最考验为人父母的内心的坚定程度的。因为你会在那一刻非常怀疑，我是不是把我的孩子养坏了，我是不是一个很糟糕的父母，为什么他看起来那么的奇怪。而他的那一些理论就是帮助父母去理解为什么有些孩子他看起来在一些阶段性的时候就是会出现这样那样让你头疼的问题的。然后我觉得那套书其实在我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对我起到了极大的情感支持的作用。因为其实他们这一个整个流派他们是非常讲求 parental support, 就是对于父母的支持啊，他不是一个站在权威的位置让父母觉得自己我啥都不懂，我很糟糕啊，我很无知，不是这样子的。他是哪怕你父母身上有一点点优点，他都可以给你放大，让你看到说，哎，其实你这些东西是可以帮助你去养育好孩子的。所以这些书它对我来讲起到了很大的一个精神支持作用。我在看完之后的第二年啊，我又遇到这个作者的时候，我就说我想把它翻译成中文，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然后他非常开心，然后我们就很快的把这个事情给做起来了。这本书最早的作者那个老头已经99岁的时候去世了，在2019年的时候，对。但是很幸运的是，我在他去世之前还在波士顿见过他一次，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觉得这本书是真的会让人觉得我作为一个父母 feel good, 我会对自己感觉好的一本书，而不是有些育儿书你看完，你会觉得我对自己感觉好糟糕，我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养孩子呢？就是我觉得，所以我自己的治疗理念其实也是受这本书影响非常大。我觉得既然选择了成为父母，我希望大家能够尽可能的去享受这个过程本身。育儿本身它是一个很美的过程，我有时候说育儿是有美学价值在里面的。但是可能我们现在很多现实层面的焦虑啊，或者很多其实还挺过时的一些科普啊，经常会让父母过度的焦虑，没有办法去享受这个过程，也没有办法体验到这种看着一个生命发展的这种很美的一个过程。而我希望可以把这种感受去带给更多人。
哇，太好了！我听得也很激动啊。我激动的原因是你刚才从母乳喂养这件事情开始说起，说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教给爸爸的。嗯，一方面是我觉得这套书成为了你的心理支持，和一定程度上成为你今天支持你做青少年研究或者是青少年心理咨询的一个系统，这件事情非常好。然后第二个很好的就是我意识到你有很多的观点是跟我们大众的想象是不同的，一个可能是你刚才说的母乳喂养，还有什么你觉得是爸爸可以支持到的？
都可以啊，我想象不出有什么东西是爸爸不能的。
如果挑几个呢？如果挑几个，你建议爸爸在这几件事情上加足马力。
我觉得其实在一个比较多元的一个教育环境下面，我是建议爸爸多和孩子聊聊天。很多时候爸爸会觉得孩子如果说情绪不好的话，就交给妈妈去，妈妈比较细腻。但是其实，当一个爸爸可以通过育儿的过程，慢慢去拥有一些他自己小时候没有过的体验，这个过程也是非常治愈的。比如说有些爸爸他可能从小到大会被告知哭很丢脸啊，或者说哭有什么用啊？可能他在做爸爸的时候，无意识也会把这一些东西传承到自己的行为当中去。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啊，他因为一些契机有办法去看到，在面对这样的情境的时候，还有一些别的可能性啊，他有可能会体验到一些自己过去人生没有体验过的东西。比如说，我有些时候看着我儿子和我先生之间的聊天嘛，我先生其实在没有做爸爸的时候，可能和绝大多数我们的同龄人一样，都是经历着那一种哭有什么用的教育长大的啊，所以他经常会非常回避去谈论那一些很脆弱的、很痛苦的感觉啊，但是他现在有些时候跟我孩子聊完天啊，我儿子可能这个小小眼泪还挂在脸上，然后会跟他说：“爸爸，我好喜欢你。”然后会说 “love you”，然后就给他一个抱抱啊。我觉得那一刻就是对他来说也会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因为他给到了孩子自己小时候没有过的那些东西，而这就是育儿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点，你真的可以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去体验一些自己小时候没有体验到的东西。当然，并不是说只有育儿可以达成这一点啊，哪怕没有孩子的话，你可能在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或者在高质量的友情啊亲密关系当中，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体验。但是因为孩子的话，他可能会更多的勾起我们对于自己小时候那部分的回忆，所以经常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过程。
那坦白说，你当时同时在做学术研究和养你自己人生第一个宝宝，会觉得有点力有不逮吗？
会觉得什么？
就是力不从心，有点痛苦。
会。我有时候，包括，其实我觉得就是一路凑合过来的啊，从来都不是那种说平衡搞得很好的状态。就是比如说，可能最近工作忙，那我养孩子的事儿就凑合一点啊。下一阵子可能孩子有一些状况了，那我工作上就凑合一点。所以其实就是一路凑合过来的，没有觉得说好像平衡的特别好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外界的一种想象，但是在我自己的感受当中，就觉得非常能够共情所有边工作边育儿的爸爸妈妈们，其实这个都挺不容易的。
那你就没有想过说啊，要么就放弃吧，养孩子实在是有点难。我不是说放弃小孩啊，我的意思是学业是不是可以先放一放？我一段时间一个重点，我先把孩子这段最需要我的时间度过。
会有一些阶段性的妥协，比如说，其实我在老大、老二的头3年，我基本上工作都是处于一个兼职的状态。我觉得那个就是我在那个阶段的一个妥协。但是即使是兼职呢，说实话也是很辛苦的。你像我，基本上孩子我给他们养成的好习惯，就是晚上8点要睡觉啊。我们家孩子直到上小学都是晚上8点就睡觉的。这个好习惯的养成有我特别自私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睡觉了，我才能全心全意的工作嘛。完了，他8点去睡觉了，我就开始翻译书，然后翻译到11、12点。第二天早上，我可能6、7点又爬起来要见我自己的心理分析师，因为他在美国有时差。然后见完之后，可能送孩子去上学之后啊，我再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等等等等。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处在这一种 夹缝中生存，或者说夹缝中找工作机会的状态。我倒没有想过要放弃，因为我知道对我这个人来说工作是很重要的，我喜欢工作啊。我记得在我女儿儿子啊，我儿子当时去幼儿园之后，我们家因为是有一个住家阿姨的，然后跟了我们十几年了，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说啊，其实他觉得两个孩子都去了幼儿园之后，完全可以不要再用住家阿姨，用个钟点工就可以了。他说不然的话这个开销对你们来说也很大。我说阿姨你千万别，我说我喜欢工作，如果你走了的话我连我喜欢的东西都没有了。然后然后就是，所以他就是帮我承担了很多可能家务方面的，包括在带孩子方面也帮我承担了很多事情，让我能够有空间去工作。我在当时跟我的心理分析师讨论过这个事情啊，我说其实从现实条件上来说我歇个几年完全没什么问题，然后周围人也经常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推得那么狠啊。然后但是我的心理咨询师当时说了一句话，他对我的触动非常大，他说我觉得你是在享受一种自由。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当我不用去管孩子几点醒，然后我只要管好我自己就可以创作出很多东西的时候，这种自由的感觉对我来说甚至于比挣钱本身还要来得重要。所以我好像在工作这件事情上是从来没有妥协过的。
我听到你两次提起了你的心理分析师，我能那么理解吗？你是有自己的心理咨询师的？
是的是的，很多年了。因为
而且很多年了。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今年是我跟他工作的第七年，我之前还有过一任，这一任是第七年，然后我一周要见他三到四次，目前是三次，曾经见过四次。
这个跟大众的想象可能也不一样，大众会觉得哎，心理咨询师还需要自己的心理咨询师吗？这是一个、啊、
需要
第二个
对、嗯、
第二个疑问是啊，见的这么频繁，一个礼拜要见三次。对，这个你可以展开讲讲，很有意思。这个
可以啊可以啊。这个一部分是出于职业的原因，因为我们心理咨询也有不同的流派嘛。我的那一个流派他特别强调说自己的很多的个人议题他可能会干扰到一些治疗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的去接受自我的分析，把自己给整明白了才能更好的帮到我们的来访。所以从职业的要求上，我的那个精神动力流派就是要求我们自己去接受长期的个人的分析的。当然这个分析的频率是一周一次还是一周多次，这个完全取决于自己。我在上一任的时候我是一周一次，但是和这一任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是一周三次，在我英国读书的时候因为有更多的时间嘛，就变成了一周四次。但是从一个个人层面和我工作无关的层面，我觉得其实就是人在做了父母之后，当你开始真的要开始承担很多人生的责任的时候，你就是会有很多议题浮现出来，会想要找人聊聊啊，这些议题他可能跟朋友聊是这么聊的，但是跟心理咨询师聊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时候会说这是我过去十年我自己觉得最值得的一笔投资，不单单是这个钱上面，也包括时间上面。因为每天早上这么早起来见一个老头，跟他去不停的叨叨叨自己，也真的是需要很大的毅力的。但是我会觉得就是把自己整明白这事儿挺爽的啊。很多人会说哎，看我的那个自媒体的内容，有时候他们会说觉得我的表达能力挺好的。那么有些时候我会觉得这个表达能力有一部分其实就是这种经年累月的，你在叙述的过程当中你会理清楚很多东西，你会知道你想要说什么啊。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慢慢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所以并不是说所有人都需要见那么多次，但是我是很享受这个自我探索的过程的。它有点像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性是一座大房子的话，可能我工作的那个区域就像是它的一个地下室一样，有些时候在人生的一个点你会想要打着手电筒到这个地下室里面去看一看里面有什么。所以我可能工作的这个区域就是这一个地下室的，你不去看也没关系啊，但是看一看你会更了解你自己的那些部分。
我很喜欢你对于自我的这种描述。对，但我更好奇的是这个好奇有一些轻浮，为什么要找一个你 打引号的老头作为自己的心理咨询师，他能够共情。对对，为什么找了个老头？而且如果站在一个对像你这样职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说，你是怎么挑选你的心理咨询师的？
很好的问题啊，现实层面上就是心理咨询非常讲究，就是双重关系是不可以的。换句话讲，如果说这个圈子里的人，如果他们都认识我爸爸的话，我是不能找他们做咨询的啊。所以我不远万里找了一个大洋彼岸的这个心理咨询师啊，这样去避免很多的双重关系。然后第二呢，因为在国内其实精神动力流派的精神分析师还是非常稀缺的啊，就基本上大家彼此都认识，所以如果我要接受一周多次的精神分析的话，国内也真的是找不到可能的选项。然后我其实第一任咨询师是一个女性，然后当时我是一周一次，但是后来我是把她给炒鱿鱼的啊。这个炒鱿鱼的过程我其实在自媒体上也写过，我说她对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但是在一件根本的事情上面我们产生了分歧。这件事情呢，就是她在两年里面涨了我四次咨询费，而且涨幅非常的大。他涨价的理由是觉得说尽管我自己当时的收入不高，但是他觉得我家庭可以给到我更多的预算去做心理治疗，所以他觉得我应该问家里人去要。但是我告诉他的是，我就想用我自己挣的钱做咨询，我不认同说我因为生活在一个家庭当中，我就要用家庭成员的钱来做这些事儿。这就牵涉到我们对于依赖这一个议题的一些根本的价值观上面的一些冲撞，所以到后来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继续下去，我们就友好和平的分手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在那想，我觉得我其实生命当中和男性的这一个接触并不多，因为我自己整个七年的中学都是在女校啊，然后那个时候也不是像现在社交网络那么发达，所以其实在我的整个青春期当中，我真正接触的男性非常的少，包括我自己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啊，一方面来接受心理咨询的的确是女性居多，但是我真的就是一路上接到的这种男性的来访者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就忽然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和一个男性长期工作一下啊，看看会有怎么样的一种化学反应。而且其实在我自己的小时候童年的时候，我的外公对我来说是个特别重要的客体啊，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所以虽然这一点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为什么我找了个老头，当然这个老头也不是我找的，是我告诉我在美国的同行，我说我想在某一个城市找一个男性的分析师，你帮我留心一下行不行，然后他说啊，那个城市男性分析师很少啊，你要做好准备可能会等很久，我说没关系我可以等，然后等着等着才等了两天就等到了现在的分析师，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有缘分的。后来我见到他第一眼，我就觉得哇塞，长得好像我的那些生命当中特别宠爱我的那种老爷爷们所以我就一下对他就是有一种亲近感。
等了两天终于等到了，这是一种什么样强大的缘分
对，
你当时是指定了一个城市吗？我很好奇你说的关于精神动力，你是研究这个流派对吗？
对，精神分析、精神动力都可以。
为什么精神动力？你当时为什么选择了精神动力，以及它的底层的运作原理跟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当然我们最后会谈到说如何为自己挑选一个好的心理咨询师。
好啊好啊。这个精神动力它和别的心理流派相对来讲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承认潜意识的存在，我们承认在你意识到的那一个冰山一角之下，你可能有很多东西是自己不愿意去面对，不愿意去看到，但是它somehow一直在影响你的人生的。我举个很小的例子哈，比如说有的人拖延症啊，那可能别的流派会说我怎么样通过一些行为方式或者通过一些认知的修正来让自己不要再拖延了啊，但是呢我的流派会说啊，拖延症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冰山下面是什么。每个人不一样哈，有的人他可能会看到说其实你可能很害怕成功啊，可能成功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其实无意识当中会感到很恐惧，因为也许小时候你的父母当中有一方成功之后你的家庭就解体了，你会觉得成功和亲密关系是冲突的，所以无意识当中你不想通过成功来走向亲密关系的解体，因此你一直在拖延啊。这个听起来就是它是一个我们在意识层面上意识不到的东西，但是可能它在一个心理咨询的范畴会帮助你看到。那还有可能比如说有些孩子拖延 他其实无意识当中是在进行被动攻击，他不喜欢做一些事儿，可是周围人逼着他去做，他没有办法反抗啊，他只能用被动的消极的方式来让你们不爽啊，这也是一种拖延症非常常见的。还有一种比如说拖延症我们经常会讲完美主义啊什么的，那一个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意识层面上的，但是在无意识层面上的你可能会看到很多很多把我自己吓一跳的东西，原来是这样的。当然这个去接近无意识有很多的途径，比如说一周三四次的这个咨询，它相对来讲会让你潜得更深一点，这就像潜水一样，就是我们在潜水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就下去的嘛，你肯定在每个高度停一下下然后再下去，不然的话会出现很多不舒服，其实就是这种感觉。那在选择这一个心理咨询师的问题上面，我过去其实做过一个科普，我在里面提到的第一点就是不要被长长的 title 啊那些去忽悠。我说找咨询师就和你找对象一样，你自己的直觉，你自己坐在他面前的感觉非常非常的重要。即使是一个人人都说好的心理咨询师，他未必是适合你的啊，也许有些咨询师他看起来是个新手，但是可能他跟你很契合。我说千万不要被他们挂着的价格或者说长长的抬头决定说我要找怎样的咨询师，你得自己去试，甚至于有些时候你得去冒险，因为其实这个就跟找对象一样嘛，对，你看到不好的你就及时跑就行了，这个是第一点。第二呢，我说千万不要去那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找咨询师，所谓奇奇怪怪的地方是指比如说某些网站啊一些消费类的 网站啊，我说消费类的网站找心理咨询师找来的很有可能是一些比较以商业利益为驱动力的咨询师，比如他会忽悠你买套餐那一些。我说但凡遇到你要预付套餐费的快点跑，这种肯定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就是这一个是从一个寻找的路径的角度来讲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当时谈到什么来着，我自己也有点忘了，但是我现在如果现想的话，我就会觉得如果你已经找到了一个咨询师和他开始工作的话，那么我觉得刚才漏了一点，就是我一般都推荐大家上简单心理 APP 去找心理咨询师，这个真没有拿钱也不是打广告哈，只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讲可能是业内这个准入门槛还有一个就是第三方解决机制比较完备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对于求助者来讲会比较的有帮助一点。然后最后就是如果你已经找到一个咨询师已经开始了你怎么去判断说他到底适不适合我？我觉得有一个点是在于你在跟他工作了3到6个月左右的时候，你是真的能感受到自己有那么一点点些许的变化的，也许这个变化不足以让你觉得我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你会感觉到我看到了一点希望，或者有一些事情它在发生变化，它在朝好的方向发展，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在3到6个月的范围里面你去见这个人让你觉得太痛苦了，我不想对着他说话。我说这种感觉如果有的话，我是建议再去多试一点不同的咨询师，直到你找到一个你愿意和他讲你的故事的人的时候为止。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好像在大家都被关起来的时刻，心理咨询甚至是这种线上的沟通变得格外重要。因为我最近就经常收到用户的私信，他们说思思有没有心理咨询师推荐，对，我就想与其推荐一两个或者推荐我用的，不如有一些公开的方法可以让他们能够更好的甄别。同时我也想跟一家讨论一下为什么现在这样的当下是更需要心理支持或者更需要心理咨询师的。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从一个脑神经科学的机制上面来讲哈，我们大脑当中其实掌管了我们很多关于思考，关于我们能不能好好去工作的学习的那一部分区域，就是大脑皮层嘛，对吧？但是当大脑皮层比如说最近很多人会觉得我的工作效率变低了，因为我感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压力，甚至于对有些人来说他会觉得那是一种威胁，这些时候我们整个人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创伤的应激的一个状态。而在大脑的神经的一个机制上面，创伤应激的时候有3个部位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去慢慢的恢复元气的。这3个部位当中效率最高的一个部位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边缘系统它是 掌管了我们所有和爱有关的感觉和关系有关的感觉。比如说你在摸一只小猫，你特别有爱意涌动的感觉，它就是一个边缘系统带给你的治愈感。然后包括如果你有爱人啊，或者有一些特别好的朋友，甚至于有些人他可能是一个 idol 啊，他但凡可以带来这种爱的连结的关系的感觉的，其实都是在边缘系统让自己去恢复元气。这个从脑神经结构来讲是效率最高的。那么如果说你边缘系统，或者说啊，可能我一时半会儿没有找到那么好的支持系统，我再向下走的话，第二个效率高的部位就是中脑。中脑它其实掌管的是我们和满足和激励有关的感觉。比如说有些人他跑完马拉松会觉得啊，我整个人非常的治愈，我突然觉得我又好了。有些人可能是喝一杯奶茶啊，吃好东西，其实都是在中脑的层面上让我们感觉到满足。那有些人会讲啊，打王者荣耀吃鸡，这个算不算是中脑满足？它的确是用中脑的机制让你体验到了满足感。但是呢，打游戏因为你的大脑皮层一直是高度紧张兴奋的状态，所以某种程度上它有点像是你一辆车一边在加油的时候一边又在漏油，所以它其实是一种假满足，它是一个效率很低的一种满足方式啊。但是它的确是跟中脑有关的。那如果你能在中脑层面上，比如最近有很多人跳刘畊宏啊，然后啊，或者自己努力的在家做些好吃的呀，我觉得这一些都是在中脑层面上帮助自己。那如果上面两个你都没有足够好的方式，还有最下面的最底层的一个高效方式叫做脑干啊，我们的脑干差不多就是我们后脑勺和脖子连的这一个部位，它掌管的是我们所有和活着有关的感觉，比如说你的呼吸啊，你的心跳。然后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解压的东西告诉你啊，你要去调整你的呼吸啊，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是心灵鸡汤，直到我自己搞明白这个脑神经科学机制之后，我才知道哦，呼吸它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像恢复元气一样去恢复一点我们大脑皮层的功能的。那怎么样日常我们怎么去调整呼吸呢？有这样几种，一个就是你真的正儿八经的去学呼吸练习，有很多呼吸冥想的音频跟着试一试。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规律的活动，像打毛衣啊，之前那个英国跳水队不是有一个男孩子很喜欢打毛衣嘛，打毛衣其实就是一个在脑干层面上调节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的方式。然后包括一些白噪音啊等等等等，甚至于包括睡觉本身它也是一个自我解压的东西。因此呢，我说这么多扯开的东西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就是如果说你可以有一个非常适合的心理资源能够支持到你啊，不管是咨询师还是朋友还是爱人还是宠物，那当然是最最好的最直接的能够支持到你的方式。但如果说你没有的话，你还可以朝下走去找一些别的方式，看看能不能暂时的先支持到自己一下，可以去解开一些现在此时很大的压力啊等等。但是的确我是非常，我会觉得如果能找到适合的心理咨询师，他的确对于我们保持一种现实的功能去继续工作去继续去爱啊，在我的流派当中，我们的祖师爷弗洛伊德嘛，今天是他的生日 actually、对对，弗洛伊德他说什么是一个在他看来健康的人啊，他就讲了两个东西 to work to love， 就是当一个人他既可以工作和爱这两件事情上都非常淋漓尽致的时候，他觉得就是一个很健康的生命状态。但事实上我会觉得当我们在处在一个压力很大的状态下，经常是既不能工作也不能爱，所以会觉得可能我们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慢慢调整吧。
嗯，我心里始终记挂着一开始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青少年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可能被迫的居家隔离，要每天面对电脑也不能出来，你说像这种情况对人造成的影响到底是啥呢？就是对于你们来说当然是新的挑战，但是对于每个普通人来说不能下楼不能出去，这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从你的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人是不能失去现实的连结的啊。这个现实的连结它对我们的意义，就好像说我们能不能就用现在的网络语言说我们有没有存在感。每一个小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在世界上是没有存在感的，尽管你看着他哇哇哭，但是在小婴儿的心灵世界当中，他们看着自己的手和脚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是他的手和脚，这是一个要经过发展的过程。小婴儿在最早期的时候，他如果饿了没有人去照顾他，他就会觉得我到底存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他要等慢慢慢慢他的心智发展了，他才会知道啊，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脚，因为他会一边吃一边体验到啊，这是很有存在感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自己在吃手啊，或者有些时候你在做瑜伽掰自己身体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自己在空间中的存在。这一个其实就是模拟了我们小时候开始感觉到我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感觉。但是孤立在家，他把我们所有人就像是一脚把你踢回了那一种不被人看见的状态。尤其如果说你的很多痛苦它没有办法被呼应到啊，或者说你有很多的抱怨它没有办法被很好的满足的时候，我们某种程度上就在体验无意识当中那种人类早期我饿了我渴了可是没有人会看到我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在旁边，他也许不一定马上能给你一瓶奶，但是他告诉你再等一等，妈妈五分钟之后就来给你喂奶了。你听到这个有人跟你讲话，你都觉得会好受一点。在那个时候，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婴儿哇哇哭的时候有人跟他这么讲，他会停下来啊，可能停个一分钟再继续哭。这就说明其实那一刻人的这种人际的连结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啊，甭管他能不能听懂，我坚信他能听懂，但是是不是听懂也没人知道哈。但是我们现在这一种居家隔离的状态之下，我觉得我们都在或多或少经历那一种非常无助的没有存在感的，然后又拼命希望能够被看见被满足的那种状态。这种情形之下，我觉得做任何的事情去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感觉好一点舒服一点都是非常值得的啊。小到可能你给自己在压力大的时候冲一杯自己喜欢喝的饮料啊，就相当于你要成为自己的一个后天父母，去照顾你自己心里的那一个没有被看见没有被回应没有被满足的小宝宝，去照顾好他。
天哪，我觉得就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话题，我觉得为什么看到了很多27、28岁甚至25岁以后的女孩开始重新的思考自我的问题，就是我发现她们大学毕业之后步入社会之后要成为自己的再生父母了，要去真正为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做出选择了。我觉得那一刻反而是有一种控制权，或者是反而有一种对于人生的掌控权在里面了。对此时此刻我觉得很多年轻人来说，在支持自己当自己的父母，支持自己健康的心理的成长上，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那些还在混沌中迷茫中没有存在感的年轻人？因为我觉得啊，他们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
是的是的，非常不容易。我觉得首先我会给到年轻朋友的一个建议是一定要停止自我情绪的 PUA。 什么叫自我情绪的 PUA 呢？就是我会发现很多年轻的朋友一旦他进入到一个非常无意义的绝望的难受的状态的时候啊，他会先开始批评自己啊，他会说为什么我那么没用啊，为什么我好像总是陷在这个泥沼里面出不来之类的。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任何一个让你非常不舒服的感觉，它对于你的发展都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愤怒这一个感觉会让很多人觉得不舒服，但是愤怒，以前有一部动画片叫 Inside Out 头脑特工队啊，那个给怒怒配音的演员就说，愤怒是一种关乎把事情完成的情感啊。你看很多人在愤怒的情况下，他的生产力会特别的高涨。其实我们不用害怕负面情感本身，焦虑它会让我们更加认真的去面对很多的境遇，恐惧它会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抑郁有些时候是防止我们过度冲动的。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这些负面情感的存在本身，它其实本意是来保护你的。但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是如何把这一些负面情感用具有建设性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而不是用破坏性的方式。所谓破坏性的方式，我有时候举例子啊，我说啊，今天你坐在大学里面等一个外卖，等了很久没来啊，然后那个时候呢，你可以上网去做一个键盘侠发泄一通，但是你也可以开始动手写一个小程序，做了一个外卖更好的 APP， 然后给大家用，然后挣很多钱。我说这个当然举例有点夸张，但是最早的时候那个饿了么 APP 创始人他接受访谈说，他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大学生想着我饿的时候能吃上东西，所以我就动手做了这个事儿。所以我会发现其实包括最近在疫情当下，我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当然有很多躺平的时候，躺平是完全 OK 的啊，躺平就是我们的生活在帮助我们修复自己，恢复元气再朝前走。但是也会有一些时候我会把那些负面的情感转化成一些输出， 然后去支持到更多的人，这是我自己尝试的去做一些有建设性的和负面情绪去工作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想不要去害怕这一些负面的感受本身，去慢慢的了解和学习如何和他们共处，如何带着他们朝前走，如何在他们出现的时候不要去做有破坏性的事情。这个破坏性不单单是指社会层面上的，也包括我们在人际关系层面上的啊，不要因为你今天心情不好恶语伤人之类的，这个是我们可以去练习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点。然后我想讲的第二个点，我其实是觉得说刚才我们在讲这一个很多的这种年轻人他无意义感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在这个要多想一想自己的叙事啊。刚才思思你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说这个心理咨询跟访谈的区别是什么？那么我想说一个心理咨询和访谈特别像的部分，在于我们会一遍一遍在不同人的叙事当中去重新认识自己。那我想当每一个青年人如果他们在处在一个困境的时候，可以想想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就是很倒霉，我在经历这些事儿。我希望五年之后的我怎么描述2022年春天时的我，十年之后的我呢？20年之后的我呢？多想想这个问题，有些时候你会更加的有一种和时间做朋友的感觉，因为有很多东西它可能在一个时间的维度上，它就是会变化的。你也可以去想一想你在初二的时候，你曾经经历过一个怎样困难的过程，让你觉得当时是过不来的，但是后来他又是怎么过来的？去多想一想这些叙事啊，我觉得这些叙事它很有可能会带给你一些对于自己力量和局限的一些全新的认识，然后让你会更有方向感，知道我此刻有什么东西是我能做到的，有什么东西可能我的确是做不到的，不能太理想化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两点也许是可以尝试着去做的。
为什么我始终在提年轻女孩呢？因为我觉得女性的成长和男性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一点不同的。男性的成长，他的目标感会比较强；女性的成长，因为我记得我之前《闪光少女》第20期拍的就是简历里，她当时跟我讨论过一个命题，是说一个女孩要穿过自己恐怖的20岁。因为好像在人生的前半场，这个社会对你设立的目标和要求都是考个好大学，嫁个好男人，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呢，当你大学毕业之后，这个标准就变得非常的模糊了。它似乎跟我们身边的男性朋友的标准产生了分歧。男性标准始终如一，就是更高、更快、更强，有车有房。对，它的标准是比较统一的，对于女性的标准是比较复杂和比较苛刻的。而中国的女孩又特别善于自我反思，特别善于自我 PUA，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就会更觉得在成为自我这个话题上，女孩需要付出的更多一点，她们的迷茫，她们需要被看见的东西也更多一点。所以我想和你讨论的是，一个女孩不管是她从14岁开始，还是20岁，还是30岁，当她开始想要树立自我、寻找自我的时候，她会经历什么，或者是这个经历的过程中哪些东西是比较重要的？在你过去的工作当中你自己看到的。
我觉得就是在人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从自己的专业理论出发，过去我们认为发展它是一个线性的过程，我完成了这一站的功课，我就到下一站去做功课了，我读完了大学我就去生孩子养孩子了。但是现在会发现人类的发展它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它是一个动态平衡，像一个奏鸣曲一样。它的意思是说，其实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管你发展到哪一个位置，你过去的一些人生议题它会重新浮现出来。比如说有可能你在小时候啊，有很多和同性竞争之类的议题，它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机会去得到练习，去得到觉察，但是这一些问题它可能会在你人生更晚的一个阶段重新浮现出来，让你有机会从中去得到成长。我能给到女孩子的一个可能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要保持一种成长的心态。这个成长的心态是指，不管你选择了一条怎样的生活路径，你要相信你自己是可以在这一个选择当中去继续看到人生更加丰富的选择的。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螺蛳壳里做道场，这是一句上海话啊，就那个小小的螺蛳，但是 这么小的一个空间当中，你也可以把它变得千变万化的。我觉得一个女孩她当然可以选择去比如说像读博啊，或者说去搞事业啊，但是也会有一些女孩她说我可能就是想要去结婚啊，我就是想要做一个妈妈。那我觉得在任何的一个生活的选择下面，你都是可以保持着一种成长性的思维去看自己的很多的经历，去看到说哪怕我今天只是推着孩子在小区里面散步，如果我能保持对自我的一种觉察，如果我对于自己这个人是好奇的，我对于自己的人生是有一些向往和希望在那边的，我觉得你总是可以做出你自己的那一个五花八门的道场来的。这个就是我想对女孩们说的。
嗯，非常好，我也很喜欢这句话。
对，当然我觉得就是除了在有能力的情况下，我会非常希望女孩们为彼此去创造一个更大的空间啊。这个我们虽然说罗氏壳里可以做道场，但是我们值得拥有比一个罗氏壳更大的地方。
最后一个问题，一家，为什么你37岁还要坚定的读博士？博士是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一种想象？
明白。其实这一个博士我最早可能是没有机会读的，反而是被疫情成就的。因为其实我要去读的这个专业呢，是儿童青少年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博士，它非常非常的小众，小众到就是这个博士专业40年来没有中国内地的学生读过。然后我之所以说如果不是疫情的话我没机会读，是因为当时我读完硕士我必须留在英国再多待一年，完成一些地面的预科，我才可以去申请这个博士。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那些地面呢全都变成远程了，所以本来我其实读完一年如果我回国的话，我是没可能待在那边2年去完成这个东西。第一是没签证，第二是作为一个妈妈我也舍不得离开孩子整整2年的时间。但是因为疫情它反而让我回来可以去把这个预科完成。然后但是当时摆在我面前的选择就是我要不要去读这个博士。然后我就觉得青少年儿童青少年精神分析心理治疗这个专业本身它真的是我很热爱的一个东西啊。有很多听过我线下或者线上讲儿童青少年心理的人会说，他们看着我讲课的时候会觉得我眼里有光，就是觉得我是发自内心很喜欢这个东西。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很兴奋。那我觉得如果我喜欢这个东西啊，全世界只有这一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可以去学，那为什么不呢？它就是我喜欢的一个用生命在热爱的东西吧。而且它从一个现实层面上，它的确是全世界第一个儿童心理治疗中心的发源地，所以可以说我是抱着一种西天取经的心态，我想去看一看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从1950年开始到现在它到底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啊。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有很多西方的经验是没有办法照搬回中国的土地上用的，但是我觉得首先我去看看那是什么就非常的重要。而且在我们国内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的博士点，但是我们人人都知道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很重要，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去做一些什么，去了解那个世界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再看看以后去做什么。我跟我朋友说，其实对我来讲用母语做心理治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会非常希望自己读完博士之后还是可以回国做很多事情来支持中国的儿童青少年可以拥有更加健康的一个成长环境，包括帮助更多的养育者，不单单是爸爸妈妈，也包括祖父母啊、保姆啊、学校老师啊，去理解不同的孩子在不同发展阶段他们那些奇奇怪怪的行为背后到底是什么，又可以怎样更好的去支持到他们的成长，怎样去享受作为一个照顾者的乐趣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我未来会不断去探索的，而读这个博士它向我展现了一种可能性，我会有机会去看到这些我想要了解的东西。
今天也是弗洛伊德的生日，如果有人跟你说 那一家我大学我可能高中毕业想选大学，我可能想选一份职业，最近听说心理咨询是一个很热门的行业，可能它未来也很被需要，你可以告诉我我必须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我才能选择吗？或者是我怎么才能判断我适合当一个心理咨询师呢？
首先就是我觉得当你当一个大学一个高中生说想要做这个心理咨询师的时候呢，我一般会和他们探讨他们对于心理学这个东西的认识到底是怎样的，因为我会发现他们很多时候对于心理咨询师这份职业的向往主要是来自于一些电视和电影 which 经常不是真的，所以我会先告诉他们我们这个职业它正规的一个发展路径，可能你要做十年板凳冷啊，然后事实上你可能有多少年可能你的工作收入并不会特别高啊，即使你做到了一个行业比较成熟的阶段，你也可能选这个专业可能它的一个收入的一个天花板可能它就是在那儿的，我会把这些东西都告诉他们。然后如果他觉得说我还是非常想做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会建议说可以在大学的时候先选一个比较宽的心理学入门的这么一个专业先去读。有些如果去美国啊之类的，他们可能大学本科都不用选专业，去选一些通才类的东西，到了硕士阶段选心理咨询行业啊，心理咨询专业啊，或者社工专业都是 OK 的。所以我其实觉得如果你对于心理学感兴趣而不仅仅是想做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比如说怎么运用高科技啊，去帮助很多人的心理健康，在我看来会是未来很大的一个热点。所以在当你说我想做心理咨询师的时候，是因为你羡慕这种生活方式，还是你羡慕这份职业可以达成的愿景？如果你是为了帮助更多人，有些时候如果你可以学一些心理学复合其他学科的东西，有些时候可能它的效率会更高一些，所以我会去更清晰的了解说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才可以给出一个具体的建议。
那能不能向我们描述一个你在成为心理咨询师的过程中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时刻？
特别有成就感的时刻，我觉得我最近一个特别有成就感的时刻其实是会有人告诉我他们的孩子非常喜欢看我画的那套心理学漫画，我创作的那套心理学漫画，我创作了一套心理学漫画叫1016成长信箱，它是专门给10到16岁孩子看的啊，了解他们自己内心故事的50个心理学小漫画，然后我和北京那个漫画师一起合作的啊，有人告诉我说他们的孩子买回家之后废寝忘食一两天就看完了，然后还会摘出一些他们觉得特别好的段落要求父母去阅读和学习，然后很多爸爸妈妈自己看了会告诉我他们也觉得很治愈，因为其实每个爸爸妈妈心里也都有一个孩子嘛，所以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些反馈它对我来说会是非常具有支持性的。前两天我想起来一件事情，我在 B 站开了一个直播，然后那个直播是针对在寝室里面待了很久的大学生朋友开的，然后第二天有一个大学生朋友给我留了一个私信，他说昨晚听完直播之后他睡了2个月来第一个好觉我说谢谢你告诉我，因为这个对我个人来说就是一个最好的赞赏，也会有很多人告诉我说我在疫情期间的一些创作会帮助他们度过一些很灰暗的时光，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最近给我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些事情。
明白，好的，谢谢你严博士，谢谢和你聊天。我希望如果有机会，因为本来我们约的是做一场微博上的直播嘛，但是中间有各种各样的阻挠，它就变成了一场腾讯会议，但我想大家在听到你的声音的那一刻能够多一些心理能量，就像你学的这个学科一样，大家可能能找到在疫情当中往前进或者是躺平时刻的一些动力，所以谢谢你。
都是有意义的，谢谢思思。
最后祝你母亲节快乐。
谢谢谢谢。
我们也祝所有的母亲节快乐，我们线上见，有机会去上海我们再踩一次。
好的，会有机会的，来日方长。
好的，谢谢你，拜拜。
OK, 拜拜。